好，各位同修啊，我们进行下半场的讲解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第七仪啊，跟大家讲到说，这个方便接引之殊胜意啊。下面呢，我们再进入到另外一句更加殊胜的，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啊。从这一句话来讲，就已经涵盖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在净土三经里面的一些校正了啊。所以有时候呀，我们读这个祖师的论点，大家如果你看展开净土十一论，其实是很直白的啊。如果我们通读一遍，甚至都觉得不需要讲啊。但是对于这个法义的发掘，你能不能够到位，这确实是需要讲的啊。在讲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也是在一起学习啊。那么比如说这句话说，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释迦佛是在说的，二一个九品教门方便接引是就往生者而言的啊。就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可以说是罗列了这个九个次第，九个层次的高高下下，整个都给你罗列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时候呢，首先要对释迦佛要升起我们常说的南无什么本师呀啊。那么本师，我们常说既然本师讲，本师是什么，就根本老师，根本导师呀。老师就是他会的教给我们，他知道的告诉我们，对不对啊。在这情况下，是释迦牟尼佛以这个佛心佛言啊，周遍无漏的智慧啊，给我们抉择法界因缘，得度正业，罗列了这么多的法门中，他先进行跟我们的根性的一种对接，然后再这样重点的目光投向这个极乐世界啊。在这种情况下才教给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教法，所以叫根本老师呀。根本导师既然根本教法拿到手以后，我们如此依着这根本教法修学，就能够根本得度，最后根本成佛。这都属于释迦牟尼佛依赖，一路在什么呢，在引导，在指导，这才能称之为导师呀啊。那他这是说的，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这个导在哪里呢？这一句话涵盖了就是在观无量寿经里边呀，讲到九个啊，从这个上九，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九品往生章啊。就是里面讲到了一些啊，能要往生的行人，从上品上升到上品中升下升啊，中品里边也有上升中升下升，下品里边也有上品中升啊，这个上升中升下升，九个方面就罗列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你比如说上品上升里面说，需要我们发三种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然后乃至能够慈心不杀呀啊，再说读诵大乘呀，修行六念呀，发愿回向等等，这些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常态了，对吧？修得好的。其次像众生里面，只要你听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里不害怕不动啊，心不惊动，而且深信因果，不诽谤大乘佛法，也可以啊。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下品上品下生里面说，异性因果，不诽谤大乘，相信因果，发无上道行，就是你真的想成佛，这样这就算列入上品了啊。所以你看，这包括中品里边受持五戒啊，有的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有的是孝养父母啊，临命终的时候有善知识为他说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等等，这叫中品里边的大概内容啊。乃至下品里边前提条件，比如说下品上升里边说作恶，你作恶了，你是一个恶以恶人，不怕当成临终为善知识称念佛名，就是临终有人给你讲了，突然间心开意解啊。再次一点呢，还毁犯五戒啊，毁犯这个八关斋戒，乃至出家人毁犯戒，偷这个现前僧物，就是盗物，盗罪里边，盗业里边最严重的啊。那么说不净法，说不净法就是说可以说瞎说吧，导误众生，还没有惭愧，这样的人 都这属于中下品里面的中生了，啊，下品下生是什么呢？这个做不善业乃至忤逆十恶呀，啊，你看弥勒上升都算那边叫上品十善，这里说乃至忤逆十恶，因堕恶道的时候都是这下品里面都是讲的灵命宗师啊，哪怕你灵命宗善根显发有善神说法，你都能够可以往生，这叫九品往生啊。那我们希望今天诸位回去呢再把这个读一遍，一般我们因为这是最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十六观，前十三观都是让观佛呀、观西方三圣呀、观极乐世界的殊胜情形呀，最后第十三观说你大的佛观不起来，报身观不起来，观像我们人一样高的啊，一尊金佛阿弥陀佛也可以。后面这里都讲到这么多的三倍九品，好像说起来说这不是叫修，不是叫观的吗？啊，这完全讲你先一天在干些什么，不是叫我们修观一样啊。当然有的祖师判为说前面的叫做这个观他啊，后面的叫做这个观自啊，前面的叫做这个叫做怎么呢，叫做这个心观，后面的叫做行观啊。当然也有这样的会同啊，如果大家读了观无量寿，可是呢我们从这里就要发现哈，还有一个微妙的殊胜，就是他讲了这么多，我们几乎发现所有的但凡你跟佛法沾上一点边的都在往生之列，都只要你愿意相信就能够接应啊，乃至忤逆十恶最后临命终的时候十念，就是这种人都不落下。那我们就要理解一下九品教门方便接应，它方便在哪里了？这九品我们除了说可以说劝作我们的行门之外，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他的言外之意是策反我们的性和愿的，就是我们看了以后说恶人，这样的恶人都要往生，何况我还做了这么多的善事，积了这么多的功德，发了真实的信心呢？啊，我们还啊，这个地义不惊动，我读了金刚经确实觉得很殊胜呢，这是上品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看了这个九品的内容以后，还有一个附加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更加具足信心和愿力了。啊，说这样的都能往生，那我一定要往生，这样的可以往生，我相信我可以往生。所以我就发现，哎呦，十六观里面始终还伴随着信愿功德，不是光讲行的。啊，信愿心永远都是在一块绑定的。所以你看这里说的九品方便接引，其实这九品还都有接引之意，就是让我们看了马上说相信可以往生了，这就是一种接引功德啊。有的人造了恶业的香，觉得自己的业障怎么也消不掉啊，说你看这里只要你消掉，这样的恶人都可以往生啊。当然我们是从日本的本愿真宗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是恶人是正极，说是恶这个善人都可以往生，何况恶人了啊，只是让我们不做恶人，纵然恶成这种地步，只要改悔生惭愧心还能可以啊。所以说净土法门太深广了，我们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所有的根性都能受用啊。所以大家从这点来讲，你看为什么说完九品以后，韦提希跟他的五百个宫女啊现证无生法忍，马上就悟证悟了，豁然大悟嘛，这经里面讲的豁然大悟速这个证无生忍，就什么呢？为作大安了嘛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还知道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是这么个接引法啊。所以再把这个方便接引的内涵全体体现在十六观，特别是这个往生的话，好像都觉得任何的根性都在其中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法门才为我们的根本导师释迦牟尼佛重点推出呀。这里说释迦牟尼佛说九品教明方便接引啊，重点推出的，而且还又害怕我们不幸，自己先设防，说了一个什么呢？我在此五足恶事成佛难，才说了这么一个极难性之法，是这么来推销的啊。所以说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就看说，你看智者大师不愧为一线祖师啊，就是这个又释迦佛说九品教能方便经营，就能把这么多的教理罗列进来啊。你看热闹一样，你就看看粗浅的啊，九品经营都能往生，可是你仔细琢磨起悟，这里面面面俱到呀，一句话都是所有的法门啊，这才叫圆融无碍啊。所以说我们学习学习都觉得一边法喜充满，一边觉得我们的业障都太重啊，一句法音有如此的无量妙义啊，这是对于这个话啊。所以后面才说到殷勤发浅身体净土，但众生能念弥陀佛者，即感相应，必得生也。你看啊，而且打了个比方，如世间牧人能受牧者，机会相投，必成其事啊。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世间牧人受牧者哈、啊、那一般我们粗浅的理解，好像这个牧是羡慕的牧，就好像说一个人爱慕一个人，正好两个人情投意合，这就往生见佛了啊。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牧我们现在不是古代还有招募的牧吗，对吧？古代去招募这个将士呀，招募说啊有这个好事，那么受牧者说，你勇敢的人说我愿意去，这叫做受牧啊，贴出来一张告示，这叫招募。所以这里可能说，如世间牧人能受牧者，就等于说佛力广大，接引所有的人，看谁能够一往而无人的法门，看谁能够升起心愿老实念佛，这就叫做这个牧人啊。那么这个升起真实信愿念佛求生的人就叫做受牧人啊，正好机感相应，成就往生大业啊。这是这个啊这一点。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智者大师说的，二者都率天宫是欲界，退位者多，无有水鸟树林风声乐响，众生闻者悉念佛，念发菩提心，抚灭烦恼。又啊，又加了一条，是又有女人接掌诸天，爱着五欲之心，又天女微妙，诸天单玩不能自勉，不如弥陀净土，水鸟树林风声乐响，众生闻者皆生念佛发菩提心，抚灭烦恼。又无女人二乘之心，纯一大乘清净凉伴，为此烦恼恶业毕竟不起，遂至无生之位。如此比较优劣显然，何须质疑也啊。你看这是提出来的第二个重点啊。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既然这里讲到他老人家也说了，都率天宫呢是欲界啊，退位者居多，这是两大最要命的啊啊。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大家知道三界三界吧啊，我们三界内外才属于凡和圣的分水岭，那么说极乐世界已经确定在三界之外了。现在我们就是说都率天宫，它问题麻烦在哪里呢？它不但在三界之内，而且是三界之内的最下一层，在欲界呀。我们现在说出三界生死关出不去，就是见思烦恼的最浓的表达，就是因为有欲呀。你看我们的生命的基本上一个最核心的展现，就是用欲望来表达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这才叫做欲界嘛。而且反过来就讲，欲又是我们修道的天敌呀。断欲断欲嘛，舍欲嘛，犯行嘛，都是要我们不跟欲望，不要依附在这个欲望粗纵的欲望上啊。所以再这样的话，在此啊，这种殊胜我们就知道说五欲六尘的巨大的包围力啊。大家先咱们也在欲界，你感觉一下五欲六尘这种巨大的包围力，就是让你有时候那么一点点的正念正思维都保定不住，这就是欲界的过患啊。所以都率天宫是欲界，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啊。第二个，那么退位者居多，那就是正常情况了，不是退位者居多，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凡夫来修的话，保证会退三界内退，这个极难过的坎儿，就是保证要不退啊。所以这里讲到退位者居多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圣人少，还是隐没的凡夫多呀，有信心的少，诽谤的多呀， 你看，纵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有时候我们也算个沾沾自喜吧，啊，说佛法气象已经升起来了，啊，我们也提倡佛教文化的。可是很多时候一出去，有时候你看，啊，这个一说到神呀、迷信呀什么，马上就又跟佛教拜神、求佛，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神佛一家。为什么？就是信的少，谤诽谤的多呀，不了解嘛，啊，根性又浅。所以呢，多欲退远呀，啊，特别是在天界的话，大家想想，都率天欲乐多，欲乐多那就更麻烦了。富贵修道难，人间人道里边有钱有势的修道还难，何况在天宫里边不断的去享乐呢？那全是糖衣炮弹，啊，一天把你炸的根本你就找不着个北，就温柔富贵香嘛，啊，所以说太容易退了。我们知道以前讲到说，远三不退，四不退。首先第一个就性会退呀、啊。大家知道，51位菩萨，52位皆位啊。那么十性里边的初5个性，就是说十性里边的菩萨里面啊，前5位还会断善根呢，就是幽寒会升起来邪见，断善根，退了对佛法的信心了。后5位才没有这个过患，才不退信心。这已经修到十性位，啊。那么如果修到这个十住位的话，前6位才不会说修正到了这个位次，不会这个还会退到这个，有时候退到这个做阿罗汉2乘，后4位才没有这个过患，啊，在这个十住里边，这叫做未退，未还会退。就像我们现在有修有证，已经证到的一定的地步了，还会退，为什么呢？十地前就是证，就是登地，我们常说的登地菩萨，对吧？实地登地了以后，实地登地之后和登地之前的凡夫全部会退的，只有登地了以后才正的这个果量正量不会退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行就是我们修行念念这种修行，那才叫一个退呢，啊，7地以前，就是我们在7地，大家想想7地是什么地步了呀？7地已经就到了第二大。阿僧祇劫已经修圆满了呀，就我们从初一念发心到第二大阿僧祇劫已经满了，到这地步了，对于自己所闻的就是这个佛的法呢，有时候行为上还会生一点怯弱想，不能修学啊，不能以念念中始终恒修这个圣行，中间会有时候会起一点有漏的烦恼，或者人法二执等行会有一点点念头上，只有到了8地以后才彻证说没有这4种退，性不退，位不退，正不退，行不退，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就是只有就是在念念时刻相续，一点都不假，一个念头就进不去，善的也进不去，恶的也进不去，无忌的也进不去，凡夫的念念念都在相续无漏的人我空的这个观法的时候，才能叫做阿毗跋阿致，知道吗？8地以后，那你想想我们现在就这个样子，修点十善业都修不起来，上品就更别说了，心定就更闻都没闻到啊！大家也遇过，有的人来了就跑出来，哎呀，我入定了，出定了，我出定后怎么怎么样，入定的，你真没入进去啊！那不要说清安了，入定前叫做清安，清安前那里有时候顶多算个法喜充满，就偶尔的一念可能素食的这种善正念相续的积攒的喷发了一下，就以为入定了，然后就妄想浮想联翩，以为就成佛作祖，就入魔了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容易退啊，这个不退，这是上一讲的我们要讲到嘛，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可是极乐世界其中度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只能是这啊，皆是阿毗跋阿致。你想想，皆是阿毗跋阿致，就是都是8地以后了啊。为什么这样呢？大家再看啊，就是因为水鸟树林风声月响都在讲法，而都是那样，没有水鸟树林风声月响，你要听法你还得端身正坐，也要起恭敬心，还得去升起这种稀有难遇入到这个法堂里边啊，圣法堂里边呢去听弥勒菩萨开始身坐讲法，都是跟咱这儿一样的规则呀， 啊，极乐世界就不这样了，自然而然就生不起来不恭敬心，那就恭敬也不可得的天然恭敬啊。随处全是法音，随鸟树林，任何一个地方，那就单是极乐世界肯定也没有厕所啊。如果有厕所的话，那儿都能随时都闻法呀，都生正念呀。你想吃喝拉撒都行是八地的功行啊，这种真是刹瓦不能收，教瓦不能裂。无此法门，无此阶位，无此名相，他方国土啊，这些殊胜我们都要去理解啊。我们这里太容易起恶了啊，所以你看，又有女人接掌诸天，爱着五欲之心呀啊。那么念佛发菩提心，伏灭烦恼啊。首先我们啊，把这个刚才念的有颠倒了一下，我们先看着伏灭烦恼。大家想想，我们一听到净土的殊胜的话，一般理解都啊，那肯定一去了就不什么恶业也不干了，这都是太小儿科了。大家知道，我们一般粗浅的理解为不起恶业，这就以为是修行，这根本就算不上修行啊。真正的修行是不但不起恶业，更可贵的不起烦恼呀。不起烦恼还不是我们说的贪嗔痴这种粗重的烦恼，更重要的是微细烦恼呀。大家知道，我们断见思惑容易，可是尘沙惑最难的是无明惑，最难断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最难能可贵的不起烦恼，就是说明不起微细烦恼。烦恼就包括一切烦恼啊。那我们要知道，初地的，大家知道初地的菩萨还会起这个微细的破戒之垢，这是烦恼。出地了，三地的菩萨还有时候会抚一会儿，又偶尔会起一念我执。三地啊，七地前来就是七地已还，就是七地之前的菩萨都会升起说我要成佛，或者我要修菩提道业，爱佛爱菩提，这是障碍啊。到了破无明的时候，这全部成了障碍，因为都是相呀，都是浊嘛。那真正我们极乐世界所解决的问题在后面呀，出头子在后面。这些问题我们在娑婆世界，你想想你能解决得了？你连个生死都先跳不出去，你连个十善业都修不起来，这些梦都梦不着了啊。就是人家在那儿已经就跟我们以前说某一个国家已经就是开始淘汰的了，另外一个国家连研发都没有开始研发，你说那能比吗啊。所以说我们极乐世界的这个啊，众生就是说念佛发菩提心，伏灭烦恼。这个烦恼呀，就是连这个粗，最主要的是带细啊，连腐最主要的全断。它这种断是怎么一个断法呢？就不是说你还是凡夫肯定有，可是它就让你起不了，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断？你说它断了吗？它一丝又没有断。所以说所有咱们这儿的教法在极乐世界就行不通，但是它就是这么个样啊，这样才叫做不可思议绝代境界啊。再看下一才叫做又有女人接掌诸天，爱着五欲之心啊。既然我们这里是欲界，特别是我们下界的这个欲界来讲的话啊，欲界就是男女之欲嘛，那男女之欲就必然要有一个女众的这个出现啊。当然啊，在这个佛法里面始终都，我有时候这讲法呀，也是有时候看着能够幸在第几层吧啊。有时候出去一讲法，当一下子做的女众众多的话，马上就怎么能这么说了，重男轻女啊。好像你看佛在这里就是又有女人接掌诸天，爱着五欲之，就都是女的害的。你们不千万不敢这样理解啊，各位女菩萨啊。大家理解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种欲界来讲，女人她是一个欲的标象，其实男也是标象呀。有男就有女才有男嘛，男女相盈欲，这才叫欲嘛，对吧？这是常规的表，这是个标象，就是其实标的是男女之欲，表这个法的啊。那么我们从男女之欲在女态上而言，它确实依附和承担的更多，这没有男女不平等，从属于业力，明白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团业力 那么这个业力，从欲的欲这个业力上来讲，女太居多呀，啊，所以我们这里不是看不起的，大家理解，这是一种共业，属于男众女众，包括整个我们世界里面众的一种共业，就是有女众，女众，那么就一定会男女有阴女，啊，是这么来表达的，啊，为什么说女众承担的多呢？啊，如果你们读过这个经典里面，就是女众有84态，啊，女众的态呀。就是走路要摇摇晃晃，风情万种啊，眉一下描画一下，这个就觉得整个就自信的不得了。一旦啊，这个男人如果被毁容了，这儿弄个疤刀子砍一下没关系，那女的就不能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她这种自信感始终支撑着她一天的生命价值，这就是一种女态啊，摇形态啊，还有一种内喜态。啊，内喜态就是说见到男的来了，哎呦装的讨厌不想理，结果人家走了他又心里焦啊，觉得是这为什么走了，这都是女态的呀，啊，还有一种叫做降称态，就是说你不要来了，讨厌不要来了，啊，结果说我不想见，啊，其实他那里很心里很想见，人男的来了他不想见，结果呢来了以后他又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说离我远点儿，啊，这都是女众容易犯的。啊，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吧，啊。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在座的请法呀，大家都要做这个人中丈夫，啊，不管女众男众，新发心出来的才是人中丈夫。为什么身处女众呢？首先就是因为你宿世深深是爱好女生，舍不了这个女生，没有向往这个丈夫相的这个愿力啊。第二个就是贪着女欲。再一个呀，好说这个赞美女人的容质呀，相互赞叹呀，啊，说你这么漂亮呀，身材多好呀，咱们去整个型儿吧，怎么就天天弄这些，你说能不当女的吗？啊，所以这些等等，这就是说，这个之所以成为女众。再一个就是说，厌薄自夫，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念重他人，就说别的好，这也是一种女态，啊，就是说将来容易转成女生，啊。再一个就是说容易邪伪庄严啊，欲他迷恋，就是天天就是想这个迷恋，让别人生这个迷恋等等，这些都属于女态啊。为什么这里说啊，这个欲界又有女人接掌天诸天爱欲五欲之间，这就是上面的六重天之所以是欲界，可是它有男女之相，就要行淫欲啊。行淫欲当然既然是欲界，还是有差别的，它是从下越来越粗重，从上呢越来越淡薄，但是它还是男女之间要交汇，方式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话，就是男女的啊这个身体交合啊。如果说四天王跟这个刀立天跟咱们这儿也一样，都是男女会交合的，但是他不泄这个不净啊，他是泄一种风气啊或者什么，然后也是就有的化生了，不是怀胎的啊。那么到夜魔天的时候，就相互拥抱一下，就把这个烦恼给吸掉，这也算淫欲啊。到了兜率天的时候，行淫欲就是相互这个握手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说明这个欲望薄了嘛。到化乐天是相对一笑，到他化自在天呢是眉目传情，都是这种表达方法啊，一层比一层浅，往下一层比一层重。我大家看看众生的业力，真不可思议啊，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啊，大家想想啊，这所有的这些表上都是业力，都是业，唯有一个业字，嗯啊。所以说这样子来讲的话，这就是由于啊女人接掌，自然呢最会长诸天的爱欲之心的啊。为什么呢？你看像这个天人呀，养五衰现前的时候呢，天女就远离他了啊，天人五衰相现的时候，他就头上的花环也枯萎啊，咽下出臭汗，不乐本座，在天每一个天人都有一个座呀，啊，就如影随形的，就像他的一个行工具一样啊，这个交通工具一样，自动就会飞啊。那么不乐本座，这个腋下出汗，还有这个花枯萎，天女远离啊，身上的光明也会消失等等，这就是天人的五衰相就现了。啊，所以你看天上的女众还这么势利，一看她快死了就不搭理她了，啊，所以是这就是说整个我们欲界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就是让我们退，整个都会起烦恼，啊，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就讲到极乐世界，不如那儿都是水鸟树林，风声月响呀。啊，然后众生闻者都是在念佛抚灭烦恼啊，等等，都是没有二，不要说女人的二乘心都没有，都是纯一的大乘清净凉拌呀。为此的话，烦恼就必定不起啊。大家看看这个烦恼必定不起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啊。可能我们现在会问一下说，怎么会就是烦恼必定不起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想想极乐世界为什么烦恼不起，明明我们贪嗔痴一点都没断，为什么在那儿不起呢？啊，就是由于外境没有这个机缘。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上一个第六仪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啊，其实不要说极乐世界了，我告诉诸位啊，到地狱里面是最苦了吧，地狱这是最漏劣最恶了。但是地狱里边呢，十种恶业只有五种啊。地狱里边比如说这个淫啊，这个贪，只有贪，还有嗔，还有邪见，再一个就绮语和这个一下子想不起来，妄语还是两舌来着，其他的没有啊。十恶业里边就没有其他的啊，你比如说饮酒的这个恶业就没有啊。所以说只有五种恶业，你说为什么呢？他受苦受的顾不上 啊，所以他自然就没有这个机会产生嘛啊。那地狱里边这样的漏劣，他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这种所感，何况极乐世界毕竟烦恼不起，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一切恶业烦恼不起啊。对，遂至无生之位，如此比较优劣显然，何须质疑也啊。后面呢，释迦牟尼佛又补了一句说，如释迦佛在世之时，大有众生见佛不得圣果者，如恒沙弥勒出世一耳，大有不得圣果者，未如弥陀净土，但生彼国矣。悉得无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三界，为生死业缚也。你看啊，那这一段补的话呢，就说明说把净土法门这个往生之后的情形毫不客气的，不但跟弥勒菩萨来比啊，说将来的龙华三会比不上，连释迦牟尼佛你现前在讲净土法门，那因为你这儿跟极乐世界比太差了啊。当时释迦佛在印度讲法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印度国里边呢，一共有9亿人嘛，那么只有3亿人能够见到佛，还有3亿人听到佛没有见到，还有3亿人听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不知道有佛。那么就这3亿人见到佛的时候，可是不一定都能修行成功呀。那提婆达多他都让佛给剃度了，最后还生生堕到地狱里边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与此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难呀，大有见佛不成佛者呀啊。你看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最多的，不得圣果者如恒沙呀啊。你们也不要再赶紧头扬起来，恒沙呀，有那么多真可怜，咱们也是知道吗？我们曾经谁敢保证也许见过释迦牟尼佛啊，特别是去过印度的人那就更可能了，有缘呀。那么见了佛不得圣果者，到现在还是这个死样子，如恒河沙，我们就是恒河沙林中的一沙呀啊，你这辈子还不快点啊。那么相对来讲，弥勒一耳大有不得圣果者呀，那就说明说前面讲到的啊，随龙华三会下生好像就保证自然得圣果，不尽然的啊。弥勒菩萨度三会里边，第一会度的人是在释迦牟尼佛里边受过5戒的，第二会度的是受过3规的，第三会度的是一称南无佛的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当时就算你在龙华三会在场，那么大有不得圣果者也很多呀，不能够保证成佛呀，不能够保证正果呀，不能够保证出三界了轮回的，没有保证的。只有弥陀净土诞生彼国都能够得无生法忍，这个毕竟成佛啊，没有一个人退落三界啊。大家想想多好呀，没有一个人退落三界 啊，只要你扒拉上去就一了百了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啊，这个佛陀给我们面面俱到的释迦牟尼佛讲到的说这个极乐世界之殊胜，智者大师对于释迦牟尼佛如就是真是法子一样心领神会，又说了这么一个净土十义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后来也有一些祖师大德总把这个整个兜率内院和弥陀内院那个净土的什么呢优劣了做了一个罗列表达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大概的灌一下吧啊。从中也可见当时确实这个兜率净土和弥陀净土的这个并驾齐驱度很高啊，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转型区，现在的原法呢就是净土法门最盛啊，现在兜率内院确确实实已经比较衰了，但是当时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么提出来，可见当时是争执很大啊，就是有这个意义很大的啊。在我们净土的祖师里面还有一位叫做怀感法师，他做了一个净土群疑论，里边就讲到说兜率和弥陀净土的啊，这个一共列了啊这个十种可能有15种来着，不一样的地方，弥陀净土殊胜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兜率天虽已经到补处了，但是弥勒菩萨毕竟不是佛啊。那么纵然成了佛，我们在兜率院见的也只是他的化身，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成佛时节现的是什么呢？受用身，也就是报身，这是一别啊。第二个就是说兜率内院还在我们娑婆秽土呀，兜率内院，而且在天界里面他也是下踹踹的啊，28重天他排名倒数第四啊。所以从这点来讲还不是最高的，可是净土已经在三界之外了，这是二不如啊。三不如就是说刚才讲到了兜率内院还有男女相，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全是清一色的童男子相，人人都长得一样，没有好丑啊。第四一点，寿命不一样，大家到极乐世界叫无量光寿阿僧祇，无量阿僧祇劫就活那么长，一生补处啊。而兜率内院算一下吧，兜率天寿命是4000岁，兜率天的寿命啊。那么这个4000岁呢当然比咱们这儿强一些，兜率天的一日一夜是我们这人间的400年啊，他们这样的一日夜他能活4000岁，再怎么长怎么跟极乐世界比啊啊。这是四不同啊。五不同就是内外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兜率院分内外两院的，如果你升到内院了还行，升到外院了就耽误五欲，还得轮回，不要说成佛了啊，还得轮回。可是极乐世界哪怕你下品下生，再说了边地一城都比那个6欲天受的快乐要多得多呀啊。在净土经里面讲到呢，哪怕是胞胎生边地一城都比6欲天的快乐要殊胜的多啊。再第六个是色身不同，刚才我们讲到了兜率内院还是天人的色身，还有五衰相会现，可是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什么纯真经金光明身，紫金光身嘛啊。我不知道大家还看到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佛告诉这个阿难还是弥勒菩萨来的啊，都读的都知道，说怎么样，说你看世间的乞丐对吧，比这个国王，说两个人能比吧，说哎呀那就不能比，这个容色就差得太远了，太露劣了，说这个国王比4000王天的国王就跟乞丐跟国王是一样的差别啊，说4000王再往上比到夜魔天，这个一直到兜率天他化自在天，一个不能比一个。最后说了，说这个6欲天的天人跟极乐世界的人众生比起来就差的不是一点点，差的是100000000类不能相类，100000000亿不能相比啊，就是不能相一块叫，还记得这段话吧啊。那说明西方的这个色声有多殊胜啊啊，这是这个色声声色不同啊。第七个是什么呢？五通不同，就是往生到兜率内院的虽然有报通，天人是有报通的，他会天衣这个天人会这个飞行这个天际， 但是呢，他的飞腾往来总也出不了什么呢？三界，绝对出不了三界嘛，啊，连上界都上不去，只能到下界来。可是极乐世界呢，有五条愿力，保证一旦到了那儿，就能够具足五神通。啊，去那由他百千万亿国土，一目就见，一脚就到，啊，都是这样的神通。啊，所以通不通？啊，在第这个七个叫第八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灭罪不通。啊，弥勒上神经里面讲到了，念一声弥勒尊佛或者弥勒菩萨哈，只能灭200劫的重罪。啊，这是在经文里释迦牟尼佛说的。合掌恭敬呢，能够消50劫的重罪。但是在观经里面，无量寿经里面，观经里面都讲到了，念一声弥陀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灭罪不同。啊，再一个受乐不同。啊，的第十个受乐不同，为什么？都说里那样里边还有这个苦受、乐受、舍受、忧受、喜受，还有五种这个受。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忧苦嘛，啊，都贪忌生都起不起来，有一念贪忌生者，就是当真者都不取正觉。啊，最后一个生处别，什么呢？都率愿的这个男女同划线的时候啊，有的是从什么膝盖上划线出来的，福报大一点的是从怀中划线出来的，极乐世界全部都是莲花化身啊，所以等等这些啊，这是这个从这个较量功德上来讲啊。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说弥陀有本愿啊，弥勒没有本愿啊，这个神光弥勒不摄受，西方极乐世界摄受啊，乃至这个都率内院没有十方诸佛赞叹啊，这个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有十方三世诸佛护念等等，这些殊胜就是不再一一给大家讲了啊，我们心里有这个数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今天主要从这些内容上来讲给我们讲到的，说这个极乐世界和都率内院优劣相较啊。那最后很有意思，大家来看最后这一段，智者大师讲了一个最有意思的典故啊。又闻西国传云，有三菩萨，一名无着，二名世青，三名狮子觉啊。此三人气质同生，都率愿见弥勒，若先王者得见弥勒，誓来相报。狮子觉先王一去数年不来，后事情无常，临终之时无助语云，汝见弥勒即来相报。结果呢，事情去已3年时来，啊，无著问曰：“何意如许多时时来？”事情报云：“至彼天中，听弥勒菩萨一座说法，旋绕即来相报，为彼天日常故，此处已经3年。”啊，又问狮子觉今在何处？事情报曰：“报云，狮子觉为受天乐，天乐五欲自于在外眷属，从去以来总不见弥勒呀。”应该可怜吧，诸小菩萨生彼上浊五欲，何况凡夫，为此愿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都率也，生都率也啊。你看这段，这是很有名的典故了啊，大家都知道。一说这里面捡到了三个人物，就是无着啊、世青和狮子觉啊。这个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大乘论典有一些研究的话，这三个名字，特别是无着，特别是世青啊，大家都会，像那个往生论注不是后来就是世亲写的吗？啊，中论百论里面都是世亲给做注的啊，有时候也把它另外有时候叫天青啊，当然印度有的又说这是两个人啊，应该是一个人，老三叫做狮子觉啊。当时这个无着菩萨呀，在印度他是什么呢？是弘扬大乘佛法的，非常精通大乘教义啊。那么他就看见他的兄弟，世亲是他的兄弟啊，七兄弟，他这个事情呢，一开始是学的小乘佛法，就是学这个俱舍论，特别权威，他不信大乘啊。那么他就天天这个诽谤大乘，这个说大乘的不是啊，天天就直去弘扬小乘，反对大乘。那这个无着看到他了，就心里发生了慈悲心了，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哥我病了，快要死了啊，就把这个无着菩萨呢给引过来了。引过来去那儿，看见他好好的，说你没有病，你怎么说病了？啊，说我病呀，是为你病的，不是我真病了。说你现在天天 啊，诽谤大乘佛法，只是这个扬小抑大啊，说你这是不对的，造了无量的口业，将来要堕地狱，所以我生病啊。结果就给这个事情呢讲这个大乘教义，他一听呢就相应了，就后悔的要死嘛，马上就说想死死不了，又说要把自己的舌头割掉，要这个这个现前自己把舌头割了，要自己来这个忏悔自己过去的罪业啊。结果呢这个无著菩萨就劝世亲说什么呢，说你这纯粹是瞎闹啊，既然说你用你这个舌头来诽谤了那么多次的大造了业，你何不用这个舌头来以后弘扬大乘佛法啊。哎，正中下回，从此以后回小向大啊，狮子诀排名老三，那道行呢更次一点啊。西国传呢就是指的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啊，是这本书里面载到的。他们三个呢啊，那会儿可能是修的也是大乘佛法，唯识宗独盛嘛，在印度是空有两轮唯识和三论宗啊。那么发愿，你看都愿意上兜率天去面见弥勒啊，而且还相约的信誓旦旦的，谁先死了看到了赶紧回来报个信啊。结果呢这狮子诀前面死了以后一去就渺无音讯了啊。那么这个后来这个世亲无常就是老二先死的，那他们这个怎么三兄弟是倒着来的啊，最小的先死，老二又死了。死的时候呢这个无着就给说了，说如果你去见了嘛，一定要赶紧给我报个信，这就等于说约好了以来劝信嘛啊，生信心嘛啊。结果呢去了以后三年才来的啊，这是真实事儿，因为兜率天的人家的一日也是咱们这儿的400年啊，所以说在那小坐片刻听了一做法就把三年没了啊。从这点我们也要知道，时间原来是空的，时间是空的，也是为我们的心念所动的。我们现在的心杂躁动的厉害，那就觉得一天太快了，像飞一样转呀，一年不小心就过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啊，大家想想，那么在天界的话，他天人修，至少他福报大，修禅定他就稳吗？一个人福报好了他就很稳了，就能坐得住一样，我们常说这也是一种福报呀。那么说有禅定什么呢，他的心念律动节奏慢，那感知到的时间指尖划过的就慢，就感觉到时间所谓长啊。所以大家这样了解，也就是我们在换算的过程中是我们的分别心在用虚妄的相进行一个对等，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心念律动节奏，可以这么理解啊。以前的说王子去求仙，这个丹城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近千年，就有那老故事里面不是说啊，进到山里面，天神仙看见一个白胡子的两个老爷子在那下棋啊，他在旁边跟看了一会儿，结果出来人间都孙子都老得比他老了，为什么啊？这就是讲的时间是空的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所以一坐呢回来就三年，那他就问了一下说，那狮子诀现在在何处了？可怜了，狮子诀去了以后根本就没入到内院，给沦落到外院啊。这个这里记载的不详细，当时呢这个谁这个事情去了以后就在外院看见狮子诀了，看见了极大，他周了一堆人啊，成群结队的出去要游玩啊，要游玩去了啊，围绕了无量的这个天女啊，围绕着就这么去玩。结果呢这个无着呢就在这喊嘛，喊狮子诀呢，狮子诀就停下来，停下来看说你是谁，说你连我都认不得了，我是这个世亲呀，你怎么说到这来了，这怎么见了我也不搭理我，不下车，就是这个本座马车嘛一样的嘛啊，就走了，飘哨去玩去了。结果这狮子诀说我这是够讲义气了啊，我还停下来把你看了一眼，说我们都忙着要去享乐去娱乐去了，谁能顾得上你啊，你看就担了五欲折乐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话，这样的小型菩萨都笼络到外院，在外眷属已经娱乐了，去以来总不见弥勒，根本没见到弥勒菩萨。大家想想，哪有一往生极乐世界管你三杯九品花开见佛呢？那纵然边地一城你见不着，还有希望多少长时间以后还能见得着啊。可是这里你见不着弥勒菩萨，一旦五欲单着了，轮回之中什么时候见不着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典故呢很有启发性，最后告诉我们就是诸小菩萨生上比上着五欲，何况凡夫啊，这句话要听明白了啊。咱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么几个人 原来还有一个没往生成，这真的是道德，我要笑话他们。这都与说于是什么菩萨了，咱们是什么呢？是凡夫，何况凡夫呢？啊，所以为此最后的落脚点就是，为此愿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身多衰。啊，这就是第七疑，一生都帅矣，就是一般的人这个误会上以为生到都帅那样容易，啊，当然我觉得给我们这里讲了，好像这个这疑都是多余的，很也许我们从来连个都帅那院想都不想，还什么极乐世界，根本就哪都不想生，就这儿好，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啊，总而言之，从往生前到往生后，种种的较量。都帅那员都没办法跟极乐世界比，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还是说一代圣人主办互为，千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大家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不用怀疑，真的没法比。一刚开始就觉得说，不是给大家说了吗？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呀。都帅那员跟极乐世界比，真的是耍大刀。为什么？这不是戏弄，也不是说。在这给大家就非得把这说的这么不好，哪有这个寻祖师的不是的？为什么说寻祖师的不是呢？极乐世界大家还记得《无量寿经》里面讲到怎么来的呢？是法藏比丘当时啊，这个狮子宰王给他献了多少呀？211个国土，一个一个献给他看，国土之粗妙，天人之善恶，一个一个献给他看。他用了5劫的时间思维，怎么样把弊病全给去掉，把好的全给集中过来，这样建立的极乐世界。那大家想想，这样建立极乐世界，那211个国土里面能没有娑婆世界吗？现前建的能没有兜率净土吗？肯定有呀，包括其中了嘛。所以说明说了嘛，极乐世界是我借鉴了你的好处，我用了你的坏处，我全给屏蔽了，我能不比你强吗？你是我的前车之鉴呀。啊，大家要想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比呢？只能够一生的愿生西方净土中，就不用比了，啊，好啊，第七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